各位听众，中国全国人大开幕，外界把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戏称大弥撒。两会并非权力机构，人大仅仅是投票机器，但两会前后以及进行当中传出的各种信息却备受外界关注。今年的两会有什么看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公布，经济增长指标进一步调低，北京首次使用港独一词，从而使所谓中国的分裂势力又增加了一致。不过外界舆论更多的把本次两会定位为秋天召开的十九大的晴雨表或者是前奏曲，因此另外一个问题似乎压过了所有的问题，未来中共核心机构的人员构成，也许从正在进行的两会上就多少能够看出一点端倪。在法国媒体看来，两会的重大挑战其实就是在为十九大做准备。在政治行星和现任常委之间，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都盯着谁会在秋天时继续留下来，谁将走上前台。现年63岁的习近平将自我继承，开启为期五年的第二届。按照不成文的不能超过68岁的规则，现在政治局25名委员中11人必须退休，现有五名常委，除习近平、李克强外，其他也应退休。此次人大有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改革反腐体制。中共元月份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监督机制，统领中共纪检委员会、新成立的监察部及反贪检察院进行反腐行动。谁来领导这样一个超级机构，极有可能就是被称之为反腐沙皇，又是习近平亲信的王岐山。王岐山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将在秋天超过68岁，按照规则不应担任新届常委。但是上述超级机构似乎量体裁衣，非王岐山莫属，这使得王岐山名正言顺的再延长一届的可能性大增。不少人还把目光投注到一些参加两会的外省大员身上，他们包括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两人已是政治局委员，可是两人似乎越来越不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还有一个受到注意的是陈明尔，他是偏远的贵州省委书记，此前的专家现在也很熟悉一个名字，浙江派，这个词专用来指习近平庇护的手下。浙江省是环绕上海的省份，习近平2000年代在这里扎下了营盘，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等等。陈明尔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有人预言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今年年底进入中央常委会。所有的政治观察家都同意习近平的权力巩固，未来政治局人员的构成将能清晰地透射出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王岐山反腐大臣，习近平的亲信，年龄将要超过界限，然而只要习近平愿意，他继续留在常委会的可能性很大。在总书记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形下，这种不成文的限定年龄退休的制度很重要，它会约束每个成员到时候自动退休，避免终身制。但是在强人统治下，强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有些中国的党史专家就认为，习近平已通过担任各种小组组长的名义，削弱了党的各个重要机构的历史性功能。中共党内的权力分配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亦不例外。今年两会召开前有一个事件引起诸多观察家的注意，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名叫肖建华的亿万富翁突然被中国大陆公安人员偷偷从他居住的香港宾馆绑架返回大陆。肖建华之所以引起注意，他被视为是中共几大家庭的银行家，因此他的手上掌握着党内几大家族不同派别之间的材料。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控制肖建华是中共权力高层一种威慑任何其他可能的派别，企图进下地下运作的手段。习近平巩固权力的过程令人惊异，他的前任胡锦涛一直到最后都在勉强地主持着各大派别组成的常委会。2016年习成功的一跃而成为党国的核心，这一称号埋葬了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体制。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权力巩固，举重若轻，天下太平呢？观察家们仍持有不同看法，因为习的统治远远不如毛时代，那是一种霸权体制，毛依赖的是打天下的威望，比较弱势的前领导人胡锦涛依赖的是有8000万团员编织的各种干部网络的共青团。 如果说最新的官职任命都体现出习的影响力，但一些具有战略性的位置，比如不稳定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紧邻北京的天津市委书记，都不能认为是习的情形。因此，习近平仍然需要依赖不同的派别，特别是跟共青团合作。习试图削弱共青团，一些共青团出身的领导已涉贪审判，共青团的2016年的预算也被减半。但是习家军组建不过四年，在张立凡看来，习家军缺少足够的有经验和有能力的在全国范围担任领导的人物。一年来一直有出身共青团的李克强总理将在十九大被取代的消息，但不少中国的专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基于这样一种分析，保留李克强将有利于维持权力平衡。剩下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会不会决定习的继承人？如同习近平本人在担任总书记五年以前就被中共指定为接班人一样，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人可以列入十九大进入常委会的名单，比如政治局最年轻的胡春华和松正才等等。但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很难设想最高的位置将有谁来继承这一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在十九大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继承人，这样掌握大权的习近平将继续在总书记的大位上，在中央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选择在二十二大上自己的继承人。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彻底推翻中共总书记每十年换人的规矩，继续由本人担任总书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